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为着晚上的聚会，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愿主开启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真实看到属灵征战的真实。愿我们能够在灵里面成为一个战士。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今天早晨讲了，我们要修直跟主的路的时候啊，我们要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四个状况，一个是我们里面隐藏的罪，一个是我们内心的骄傲，一个我们是跟主之间的那关系上的弯曲，还有一个跟主关系上的若即若离、高高低低等等啊。但是其实在跟主的相遇的过程中，其实还有一个眼睛所看不见的一个才是灵界的黑暗的权势。在圣经中其实直接的描写跟魔鬼之间的对话其实寥寥无几啊，我们可以扳着指头来想一想。在伊甸园里，我们可以看到魔鬼借着一个蛇的形象跟这个夏娃对话，引诱他去犯罪啊，这是第一次出现魔鬼跟上帝所创造的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互动。然后你会看到在约伯记里面啊，当魔鬼来控告神眼中的义人的时候，他出现在耶和华的面前来讲说，来挑唆，来控告神所眼中的义人。这就是发生在约伯背后的一个属灵的征战的真实。他巴不得把眼中神所眼中的这位义人所毁坏，所以背后反映的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灵界的征战。我们在先知书中看到，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你会看到，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七十年以后重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其实属灵的征战非常的强烈。 OK， 这场征战最后你会看到，在撒迦利亚书里面你看到在灵界中魔鬼是怎样在耶和华的面前来控告上帝的大祭司仆人约书亚。你看，你看到约书亚在上帝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他无力来承受大祭司的职分的时候，他身上在灵里面是穿着污秽的衣服，整整16年，整个的百姓在一个非常灰暗的光景中，他们因着环境的难处，他们没有办法起来再往前的时候，他被魔鬼控告。这个时候神在神面前吩咐天使脱去耶和华这个约书亚身上的污秽的衣服，让他穿上荣耀的衣袍，戴上荣耀的冠冕。你会看到是直接的描写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然后你在新约里面你会看到耶稣他要出了传道之前，圣灵带领他到旷野，你看跟魔鬼之间，你看到吗？非常有直接的对话。还有一个就是当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彼得来告诉说耶稣你千万不能做的时候，耶稣讲了什么？撒旦退到背后去。所以这大概是仅仅你在圣经中可以看到的直接的描写人或者神跟魔鬼之间的对话和激烈的征战。但是虽然圣经上没有很多的描写这背后的属灵的奥秘，但是圣经真的告诉我们这场征战是完全是真实的。所以你会看到神在讲说撒旦的时候，他没有讲说他背后是一个力量，而是一个有位格的一个灵界的创造物，被造物，是吧？你会看到当该隐啊，他里面起了杀机来妒忌弟弟，要准备杀他的时候，神告诉他说：“小心，罪伏在你的门口，他恋慕你。”OK， 你要制服他，你看到吗？他背后就讲说，这个在你这个内心发怒的那个背后，有黑暗的权势，是有位格的，是伏在你的门口。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征战是跟属灵的，是吧？让我们穿上什么？全副的军装，你会看到吗？彼得在告诉我们，魔鬼是像吼叫的狮子，对不对？四处游行，要吞吃人。那包括最后的启示录，你会看到整个的属灵征战是最后的大激烈的征战，魔鬼被神摔到了那个谷底洞里去。你会看到整个都是如此。在这些的描写中，我们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我们很少从属灵征战的心情，这是真实。在2016年的时候，我差不多用整整半年的时间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属灵征战。那有些弟兄姐妹跟我 开始，我可以告诉你，在聚会的时候，真的发生一些属灵的状况了。哇，有一个人真的是被邪灵大概充满。每一次他就会坐在我的背后嘀嘀咕咕，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就是当你讲到的时候，他就给你分你的心，他会提出个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OK， 那个时候有一些属灵的弟兄姐妹，他们明白这真的是一个征战，他们就告诉我，牧师啊，现在你每一场这个讲道，我们会在教会的四个角落，我们会守望祷告，为你祷告。OK， 所以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些呢，是想借着这个出埃及记，我想借着出埃及记这个背后的一个属灵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弥漫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盼望我们能够灵里面开这个属灵的眼睛。你如果在主里面有一些年日，读过一些圣经，你大概知道在圣经中埃及代表世界，法老代表着撒旦，当神呼召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圣灵要带领我们从亚当的国度到埃及的国度的时候，这个属灵征战就没有停止过。法老的心，鬼魔的灵一直在拦住我们出埃及，一直要我们这个出了埃及的人打道回府。你要知道，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动不动就想什么回家了，这背后有属灵的征战了。 OK， 你如果有一些灵的眼睛看，你再去看出埃及记啊，你完全不一样，这变成一个立体的征战。所以神一直说不要再回到埃及去，不要再回到埃及去，你看到吗？征战吗？神呼召他的代表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你看到吗？脱离魔鬼的权势，那鬼魔的灵呢一直往他们拉，你看到吗？即使在西乃山下，他们还造一个金牛犊，你看到吗？鬼魔的灵啊，你要看到，如果你真的开始用属灵的征战的眼睛去看，今天在你的生命中有很多的迹象都表明征战是真实的。在这个立体的征战中，其实是上天入地的，是集团军作战，还不是个人的打游击啊，土八路。我告诉你，魔鬼有一个名字叫群，大家知道吗？对不对？群什么意思啊？众多啊。所以神呼召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是怎么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哎，在你看来是乌合之众嘛，但上帝的眼里说集团军作战，耶和华的军队出埃及了。我们都是出埃及的耶和华的军队，你知道吗？跟魔鬼的群要在打仗的，在争夺的。 OK， 你会看到在出埃及里面，耶和华让法老的心刚硬，为的是击打法老，败坏法老所仰赖的埃及的诸神。为什么有苍蝇之灾啊？苍蝇是他们所拜的神，你知道吗？为什么有青蛙之灾啊？青蛙是背后他的蛙是他的神啊。所以神借着他心里的刚硬，一个一个败坏他所仰赖的诸神。我历述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故事中差不多大概有十个回合，就是十个，它不是对应十个灾难，有十个回合的征战。于是我就像中国的章回小说一样，一道一道给弟兄姐妹讲，于是后事如何，看什么？请听下回分解。我就一道一道讲了整整半年了。OK， 今天我只是挑一个跟大家讲讲，挑一个跟大家讲讲。比如，当摩西来告诉法老的时候，说耶和华神要我们到旷野去敬拜他。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你看，法老你看到什么？耶和华是谁啊？这种征战在我们里面，哎，你要信上帝，上帝是谁啊？我为什么要征战？你看到吗？灵里面都是一样的。OK， 你看，魔鬼其实在我们背后做很多欺骗的工作，拦阻的工作。有人说，哎，信耶稣，哎呀，不要信，信了耶稣很多的事办起来不方便，你看到吗？背后什么东西啊？鬼魔的灵在里面做工作。我再举一个例子，你们知道在这边人杰地灵，好像真的是波士顿是实在是一个有文化的一个城市，很有底蕴的，有它的宽度和厚度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很多的人奔世界。在鬼魔的里面，你知道吗？当以色列百姓要到旷野去敬拜神的时候，你看法老说什么？哦，这群人太痛了，太痛了，太空闲了，所以呢，让那些烧砖的呢再去捡草，只要没有空了，他们就不会敬拜神了。好，今天也是一样，你不是要奔世界吗？给你一个更高的职位， 给你更多一点好处，你就更忙了。那你这个烧砖的已经够苦了，再去剪草，于是你就抱怨那摩西了。摩西就抱怨了：喂，摩西啊，你怎么要杀了我们？你是借法老的刀来杀我们，你看到吧？你现在百姓怎么讲？你很忙，对不对？忙到一个地步，忙了你就看不见了，对吧？你这个本来已经烧砖够忙的，现在撒旦这背后的那个叫你去剪草 ，OK。多增加你一份薪水，多给你一个职分，你就忙得无法分身在你再进入神的身体教会里面，连耶稣的救恩都顾不上了。所以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我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但是恶者来却是要
偷窃。
偷窃什么？不是偷窃你的金银财宝，他可能还要给你一点，偷窃你对耶稣还存留了那一点点的信心。你对上帝没有信心，你还做什么？杀害你的灵命，然后毁坏你。从一月开始直到今天，这个正在一直在继续，我等会一直会讲下去。这个世界呢有两件怪事，一个呢，不少的人，我其实讲到最后我都自己忘了把这个灯这个发布哎啊没有过啊。对不起，我讲了这个世界有两件怪事，一是不少人相信有神，却不那么相信有鬼，是不是这样？真的，在美国的文化中，人们总是把撒旦魔鬼与巫婆、僵尸、吸血鬼、杀人魔相提并论，在美国的文化中是如此的。有一年万圣节，我看到一报道，35岁的以上的美国人，你在万圣节最想装扮的鬼是什么呢？巫婆。所以提到魔鬼的时候啊，人们这样一来呢，就觉得这是说说而已。你看人在文化中觉得，哎呀，这是僵尸什么，这说说而已的，电影拍卖而已的，不会真的是觉得这魔鬼背后真的是来吞吃人的。 OK， 美国人文化中觉得你讲到鬼就是吓唬人的。 OK， 这个万圣节所扮的一样的。第二，知道有神也知道有鬼，但是怕鬼过于怕神，看到吗？哎，有人说，哎，我也知道有鬼，但是怕鬼过于怕神。比如在万圣节从鬼屋里逃出来的人，吓得声音都叫不出来的人，在我们基督徒里也有啊，啊，你看看就是这样，他进鬼屋还要去玩，特别是年轻人呢，不怕啊，结果吓得就是昏头转向出来，哎呦，从此以后他灵里面就有一个惧怕在里面，怕鬼过于怕神。也有人信了主以后，相信风水，相信阴阳，还有来迷气功，还有迷瑜伽等等，你会看到背后都有灵界的现象。表面上瑜伽好像是一个锻炼身体，但是当你开始打坐，开始排空你自己意识的时候，当你所有的防范都扔的时候，你以为你呼吸进去的是什么新的东西，吐出来是脏的东西了，邪灵趁着你那个，它就进入到你的里面。今天我们只是选了这个属灵征战中10个活回中的一个来与大家分享，盼望借着圣灵开启，好让我们看以后看事物能够透一点，能够深一点。我就讲第5个回合，不要走远，你容我管。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好吗？先来读一段圣经。
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可能不像你，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要吩咐我们的行行吧。”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
好，那么你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一段的圣经。从这个圣经一点的背景的提示中，你会看到在耶和华连续降下，其实这前面已经降下血水之灾啊，青蛙之灾啊，狮子之灾啊，苍蝇之灾，打击了这个法老背后3个神灵，法老嚣张的气焰暂时被打下去了，于是他就来求摩西，要摩西为他祷告耶和华。这里面有点讽刺啊， OK， 有讽刺的是什么呢？法老只要一看到摩西就知道摩西这个人不得了， 他是耶和华的代表，反倒是以色列百姓常常不信他们的领袖摩西，大家知道吗？这里面是有讽刺的。魔鬼一看说来的人不得了，他的来头背后是耶和华的代表，但是以色列百姓呢，常常是不是看他们这么的领袖。我们看到法老紧接着的一个招数是以退为攻，眼看着自己所依靠的神明青蛙之灾、青蛙之神、跳蚤之神、这个苍蝇之神一个都败下阵来，不但没有帮他的忙，反倒成了他的灾害的时候，不但没有听他的求告，反倒被耶和华招致即来挥之即去，法老不得不妥协了。他为了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再绝地反攻，这时候法老怎么能认输呢？他怎么能够来让以色列百姓脱离他的辖制来接受上帝呢？所以在这段对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问题。第一个，这段对话中你会看到一个主权的问题。法老说，今天是我容你们去，看到不是耶和华招他的，是我容你们。虽然是这样的事，是如果我没有允许，你们是不能走的。 OK， 所以虽然你们今天要出去，我仍然是埃及的王，仍然是你们的主。这背后有属灵征战，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能不能把主权交给他？魔鬼仍然说，他仍然借着各样东西来挟制我。其次，这里有地点的问题，我容你们去，但不要走的什么，要适可而止。 OK， 你看到吗？意思就够了。但是神呢，却要他们远离，因为在为奴之地，他们是无法成为万族的祝福的。神拣选亚伯拉罕是让他成为万族的祝福，这个民族不能在为奴之地生活，他们必须带到一个自由的神所应许的地方去。但是魔鬼说不要走远，适可而止。我们信徒也是一样，哎呀，意思就够了，你不要这么着迷好吧，不要这么哀求好吧。 OK， 你会看到这种背后有属灵的征战，还有你们关系的问题。哎，请你们为我法老祷告，祷告耶和华，我们彼此妥协，和平共处，可以相安无事。你看吗？哎，你也可以为我祷告啊，也可以为我祝福啊。你既然是耶和华的代表，我们可以彼此相安无事。你看到吗？在这段短短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里面的层次。现在，如果我们有了一些属灵的眼光，我们可以原来是征战，这样的征战其实每一天都发生在你我的身边，甚至在你我的身上，特别是在我们教会生活中。接下来我会从三个层面来讲说不要走远这个回合里面的属灵征战。不要走远，对神保佑。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司耶和华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法老先从远近讲起，这个远近不仅仅是空间上的距离，而是更是魔鬼撒旦在重审他对以色列百姓的主权。法老说不要走得很远，是说你们可以走，但不能走到我法老眼睛看不见、手抓不到的地方。在法老的眼睛里，你以色列百姓只是我手中的一个风筝，既然我容你飞上天，所以你也应该随时听命归回。哎，你是风筝，主权在我手中，我可以放你飞天，但是随时可以收回。魔鬼撒旦从来就是耶和华的敌对者。法老话中的远和近，首先不是指地理位置说的，而是指以色列百姓在隶属关系上与他或者与神之间的亲近或者疏远。如果以色列百姓与他疏远了，就意味着与上帝什么亲近了，反之亦然。所以不要走远，也意味着你们不要太相信神，不要太靠近神，要对神有所保留。当有这种思想意念进来，或者环境界的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这背后有各样的诠释。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你们可以去敬拜神，但不要走得太远。这些年在教会生活中，我在灵里常常能够听到从魔鬼撒旦来的声音，有时候征战激烈，我甚至在灵里可以看到的魔鬼的发绿的眼睛，他甚至会装着血红的大口。我相信你或多或少会听到过、经历过，只是你那时可能缺乏属灵征战的意识，所以那个时候你不会从心里去想，也不知道怎么来祷告、来祈求神对你、对他人的保护。现在我试着用魔鬼的口吻来说一些你可能听见过的话。 你可以相信有神，但不要太认真。信则有，不信则无。宗教嘛，总是劝人为善的，都是要做人做好事嘛。有没有这样的话？
有。
背后什么东西？
跟法老都是一样，不要太对神都要。
这背后有不一样的决心。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里面要有一个警醒。它是超然的东西在背后，可能讲的人都不知道。就像这个彼得跟主说：“主啊，你不要上十字架了 ，OK？不要上了。”所以魔鬼这个耶稣会说：“撒旦退到背后去。”耶稣已经透过那个彼得看到，借着彼得说话的那个魔鬼。所以魔鬼他耶稣直接是。我们还要看看，你可以相信耶稣，只是别忘了，活着还得靠自己。只有那些懒惰的、有闲的、不重用的，什么事才去求神？就像我今天讲的，我的小阿姨一样，信主的人缺少，就是缺少事情。活着难道不要靠自己吗？你看到吗？这背后你其实依靠的问题上，你会看到，这个背后有不一样的诠释。你们可以去教会，但只要有一点宗教的情操，能够心平气和就好了。人总要有一点信仰嘛，你看到吗？有人会这么说，是吧？你可以去参加教会，多做一点好事。人好人总会有什么好报嘛？你看到吗？本来是对上帝的敬拜，变成一个自我中心。好做好事的一个结果。你可以跟随耶稣，但要有一点空间，能够进退自如就好。魔鬼还是会告诉你，如果你去教会感觉不好，你随时可以回家，因为信仰这个东西是以于上帝之间的私事，别人无权来干涉。所以在这种种的这个话语背后，你会看到魔鬼的那个鬼魔的脸在作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征战是真实的。那个在伊甸园里杀害亚当，在出埃及毁坏以色列百姓的鬼魔，离我们并不很远，他可能就在你的身后。常常有一个，如果有一个你感受到让你远离耶稣、远离教会、远离自己的声音和力量，我会告诉你，那背后绝对有这样的权势。其实我刚才讲到，当彼得劝耶稣不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一眼就看到那背后的鬼魔。我们在去约伯记的时候，你看到吗？当魔鬼击打这个约伯，当他的身上都充满了毒疮，约伯坐在炉灰中拿着瓦片来刮身体的时候，你知道他妻子对他说什么话？老公啊，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你看这个话是谁说的？谁说的？魔鬼借着他妻子的口说的，你知道吗？他的妻子说的话，你弃绝神吧，你死了吧。你看这个话什么意思啊？你要看到那背后属灵的征战是很真实的，对吧？这些年在教会生活中，每当我看到有人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和热心，开始变得不忍不乐，跟神若即若离，每当我看到有人在最终跌打滚爬，遍体鳞伤，却还不知道呼求上帝的拯救，每当我看到有人信主不久受到一些试炼和苦难，就抱怨神远离神，每当我看到有人信主多年却一直成为一个边缘人，游离在耶稣的身体之外，慢慢的淡出教会，这个时候我都或多或少的会看到属灵征战的真实。我看到一个影像，我看到耶稣在忧伤中叹息，我看到鬼魔在阴暗中诡秘的微笑，这是我常常看到的。我会看到耶稣在叹息，我看到鬼魔在笑。OK， 这个属灵的征战，你在教会中可以看到很多，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怎么会出现在旁边？那背后有什么意义呢？二十年了， 自从我领受牧师传道这个职分的第一天起，我的生命中就承受了一个沉重的托付。圣灵借着圣经上的话对我说，倘若守望的人借了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了，杀了他们中间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
我怎么搞得连话都不要？
这是神当我呼召我传道的时候给我里面的话。所以作为一个牧师，我知道自己是一个蒙召的一个守望者，是一个看到刀剑来就要吹号的人，是一个带领大家起来征战，独挡破口，重修墙垣，不再让法老蒙骗走回头路的人。所以为了这个托付，我每一场道都是蛮重的。你其实听了这两场道你就知道那个分量是蛮重的。 OK， 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明白这背后的征战的真实。所以当法老说不要走远， OK， 你要对神有所保留的时候，我就知道这背后征战就开始了。其实这种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发生在你身边？你们看到有时这个征战也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许就在今天。好，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第二个，不要走远，与罪共舞。法老叫我不要走远，要对神保留。不仅如此，法老还希望我们能够与罪共舞。刚才讲了，不要走远，对神保留。现在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不要走远，与罪共舞。对神的保留和与罪共舞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目的都是要不让神的百姓离埃及地太远。撒旦懂得一个属灵的规律，人只要一离开神，只要在他的生命中引进罪，什么意思啊？只要他的生命中不再以神为大，不再以神为乐，不再尊神为圣就可以了。我们看到他在旷野中用罪来试探耶稣，让耶稣能够离开父亲，离开天父，离开上帝。你看，你看到吗？他告诉耶稣说，你现在饿了，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骄傲的罪在里面。他用万国的荣华，你可以来拜假神拜偶像，你只要拜我一下，万国的荣华都是你的。用超然的神迹让耶稣绕过十字架偏行己路，我们看到魔鬼都是用这种来试探。我们再看到什么，魔鬼非常体贴人的肉体，他总是从人的需要入手，然后进而把你的需要变成想要。我们看啊，饥饿以后我们吃饭想充饥，这是很正常的，这是需要的。但是呢，它变成想要，想要靠自己行事绕过十字架，你看到吗？魔鬼很坏的啊，他会从需要入手，需要马上变成一个想要。我们也常常需要来祷告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背后想要的里面可能会有家长。贫穷，耶稣是贫穷的，整个的地方都没有，需要有立足。当然，他到家乡能够传道，结果家乡的气节大，他真的希望被家乡的人所接纳。但是，如果贫穷，他想要富贵荣华，赚的世界，一开始也贬值了，神迹也是一样。最后你说你跳下去，这个天使会扶住你，所有的人都会拜你。需要被接纳，变成想要受人拥戴，搞定一切。你看到吗？这背后，我们有时候也会从一个需要的，不知不觉的，可能会变成一个想要的贪欲。这样我们就比较清楚地看见魔鬼撒旦的目的，就是要借着我们里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今生的骄傲来拦阻我们归向神。所以每当魔鬼以守为攻、以退为进，说不要走远，让我们肉体感到很舒服而且是合情入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现在我也再试着与大家讲说，魔鬼撒旦想让我们不要走远、以罪共舞的一些常用的手法。 们再来试着看看。撒旦他会把诱饵隐藏在鱼钩里面，他会对你展示最给人的肉体带来的极大的乐趣和利益，但他隐藏了最会带来的痛苦、败坏和咒诅。你看，你当你开始被罪，开始他会体贴你里面的需要的时候，你开始感受到一个极大的乐趣和利益，最终有乐。OK， 但是他却隐藏了这个罪会带来的痛苦、败坏和咒诅。你有没有看到，撒旦常常会用一些道德上的美色来描绘罪，不断地向你提供一种良性上的资源去说。我们基督徒有一点，当我们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一些的挣扎在里面。圣灵会告诉我们，哎，有些事情不太平安，应该怎么办？但是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想法，会对他开始有对话。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不自觉的，不是用圣灵来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借着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辨认呢，慢慢的就好像被资源吸收了。骄傲会被戴上正义的面具，其实你很骄傲的。当跟别人指出那种不对，或者是你里面那个批评的灵或者背后的东西，其实有一些骄傲的面具戴在里面。他会说你是一个正义的，你明明是非常的吝啬的，会被说成是一个节俭的。你是明明是妒忌的，他觉得你这是有上进心的。你看魔鬼是很坏的，他会里面会有一些做一些的手脚。你会看到，我再来看看，撒旦会使你确信，当下你面对的不过是一个小罪，他对你灵魂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实际的危险。他也会暗示你，即使比你高尚的伟大的人都一样的犯罪。你会看到有一些东西，当你已经在面对挣扎的时候，它里面会有一些的意念出来。好，然后你就觉得，既然是这样嘛，既然大卫都是如此嘛，最后还被上帝重用嘛，那我也是。这里我要告诉大家 ，OK， 多少的时候我们跟大卫一样犯罪，多少的时候我们想要跟大卫一样犯罪，我们却没有像大卫一样的真心的在上帝面前悔改，这是真实的。你看撒旦吗？他是会向你强调神的怜悯，劝你不要为了这个罪担惊受怕。他会告诉你，人的罪不会改变神永远怜悯罪人的属性。撒旦会告诉你，大家都是彼此彼此，你看到吗？当你圣洁的灵上帝来光照你的时候，让你能够远离的罪的时候，魔鬼就会用这种话语在你里面。而且当你犯罪的时候，他会一个时间来控告你。魔鬼很快的啊，当你正在试探中的时候，他说，哎，大家都是彼此彼此彼此，但是当你一犯罪的时候，是吧，魔鬼就来了，告诉你说，哎，你不是基督徒，你不是传道人 ，OK， 于是我们的信心就垮下来了。我们不再求神，我们就吓得远离神，不是到上帝面前来祈求。这些都是魔鬼的一些的手法。所以求神真的来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处在同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我们没办法逃避，也没有办法妥协。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看到当年法老背后的男主，以色列百姓去敬拜神，这样一个属灵的真实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对自己曾经犯的罪多一份痛悔。我很真实的，如果你真的开属灵的眼睛，你会为着自己过去曾经犯过的罪多一份沉痛的里面的悔改，会对当下的罪的诱惑多一份警醒，会对今天仍然可以拯救我们至于不死的那位神多一份呼求。所以记得听懂了没有？神救你不只是在十年前你信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过去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今天仍然救我，明天仍然让我们活在指望中。救恩是一个延续的 ，OK， 他一直每一天都在拯救我。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从今以后你就开始不一样。你至少有几个感觉：第一个，你会对曾经犯有的罪多一份痛悔，你会知道上当。你会对今天所面对的一种诱惑会多一份警醒。如果你真的听了这个道，明白了这个，你真的知道属灵征战，真的知道出埃及背后的那个真实的话，你会对现在所面对的试探多一份警醒，你会对上帝的拯救多一份呼求。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今天你真的就得着。好，现在我在讲第三个，不要走远，世界精彩。我很快啊，第一个，不要走远，对上帝要有一些的保留，你应该进退自如，有一点的空间。哎，有一点宗教情操是好的，没问题的，但是不要这么死心眼的砸下去。OK， 这是魔鬼告。第二个，哎呀，彼此彼此可以更余罪共。OK， 上帝是圣洁的，我们离开了圣洁，上帝的灵就不在了，然后他就控告你，然后你就软弱下去。第三个，他告诉你不要走远，因为世界非常的精彩，世界非常的精彩。魔鬼为了不让你走远，他会鼓励你对神多一点的保留，他会冲动你余罪共舞，与魔共舞。OK， 共处。最后，他为了不让你走远，还会向你展示世界的精彩。有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什么？在背后。OK， 大家都会唱。但是魔鬼撒旦不断地向你展现世界的精彩。于是我有一次在聚会中听到了有人把歌词改变了。他说：“世界在前头，十字架在后头。”这个小青年唱的喉咙很响，他不知道自己唱错了。我看到了一个全美超痛快的调查，询问今天教会的牧师，为什么今天主日崇拜出席的人数会日益下降？你作为牧师想一想，现在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很有趣啊，超痛快的牧师调查。七分之四的牧师回答是，因为今天主日的时候，电视节目太丰富、太吸引人，这是不错，大家世界杯打的都是还来啊 ，OK， 你要知道，不是说今天为什么出席，就因为这个节目太丰富、太吸引人了，我不认同这种回答。今天世界有今天世界的丰富和精彩，当年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世界也有埃及的丰富和精彩，大家对不对？连葱蒜都没有，连肉都没有吃。我们过去埃及还可以钓鱼吃，你们这边也可以钓鱼，对不对？到了旷野鱼都没有钓，葱蒜都没有，黄瓜都没有，在那里什么都有啊。OK， 所以啊，随从世界的风俗，不是世界的问题，而是我们人自身的问题。原来魔鬼都不想我们走远，他是有道理，他知道你靠自己你是走不远的，你也不愿意走远，他也知道如何让世界的精彩来吸引你，来掠夺你。刚才讲的故事，我为什么不同意这个意思啊？大家看过一个电影，有一个非常这个有名的对话啊，这个我讲上半句，你会讲下半句，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
太
搞笑了！这台湾，除了台湾的话，我们都听得懂。这一样的嘛，明明是我们里面的软弱，是想埃及的丰富。今天我们却说这个电视节目太丰富了，哪有这样的事情？好，大家可以想一想，今天的娱乐节目是不是令人着迷 ？OK。你看世界的娱乐节目非常着迷，我不知道你如果常常看电视，你会有这样节目，我可能讲不全了，非你莫属有没有？非什么？成什么？非诚勿扰。OK， 大概谈恋爱了。中国好声音有没有？美国偶像剧有没有？哇，层出不穷的电视电影，你看得过来吗？过去我自己知道有什么韩剧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长青什么，我不太清楚，反正我也想
大长青。
OK， 我也不知道。后来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牧师啊，你要为我祷告。”那我跟师母说：“为什么祷告？”他说：“我现在太迷泰剧了，怎么还有泰剧？”我这个牧师真的傻掉了，我就回去在那个谷歌上去谷歌了。OK， 查到泰剧了。你看他的词义这么像，我今天不是为泰剧做广告，百度这样介绍，泰剧的画面精致而充满异域风情，剧情温馨浪漫，充满幻想，演员养颜的混血帅哥美女，可能有一些男主角第一眼看了不很帅，但你越看下去的过程，就发觉他们很有魅力，这就是泰剧。 所面对的厉害的试探。我在想说，如果我们的眼球每一天被娱乐节目所吸引，等你看回头看得眼花缭乱，你还会读经吗？你还会祷告吗？你跪下来不知道讲错什么了，糊里糊涂自己也讲不少，你还有传福音的心态吗？你再想一想，每一天世界上的奇闻异事难道不吸引我们的眼球吗？你只要打开英特兰，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你的手指滑到哪里就可以看到哪里，排山倒海过来的资讯早就把你吞没了。你好不容易透过一口气来，好像是淹没在海洋中，好不容易透过一口气来，你还会对人的灵魂生命的意义感兴趣吗？我们住在卡姆，印第纳普利斯卡姆是非常有名的，是美国常年5到30万人居住的最适合人民居住的，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今天教会发展很难呐、好几年一个教会就几十个人呐、我可以告诉你啊，但是你要在那里组织一个群啊，我告诉你，一下子500人就满了。你会不会参加活鸡活鸭群？你参加
活鸡活鸭，自己种
十全十美群，你参加吗？听到没？十不是是是吃的东西啊，十全什么都有了，哇，是非常美的，你知道吗？哎呀，你马上就参加了。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波士顿有多少群，如果打开了一下这种群，把你吸掉了，跳舞群一定有的，还有什么跑步群，哇，太多的群了，你组一个群500人马上就有了。你看世界的节目太精彩了，以致我们发出真的教会要发出每一个福音的邀请都变得非常的难。这个世界你会看到什么红的绿的 OK 新眼，甜的咸的吸引我们的味觉，弹的唱的，哎呦，你什么耳朵听的什么都有了，你感官的享受已经被这个世界弄到极致了。我可以告诉你，不要说那些我们所邀请的福音朋友，就连我们中间许多的弟兄姐妹也变得目不暇接，分身无数，流连忘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不知不觉在灵里你会看到就随流什么飘去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指责什么共产党、国共产主义，他们的红色恐怖好像在火的试炼中。哎，我的朋友最近就说，哎呦，牧师啊，我们真的是很难过，我们本来聚会的场所现在房屋不能借给我们，宗教局来了，林委会来了，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大概只能分散到家里，都很难过。 OK， 你会看到火的试炼在那边，这边呢，我可以告诉你水的试炼了，你好像一个温水中的青蛙，已经煮熟了，放在大餐盘里面，你还不知道。随便吧，因为你就是十全十美群的一个会友，你有一天被魔鬼吃，你都不知道。OK， 这个世界真的是丰富精彩，黑暗的权势正在做欺骗的工作、拉拢的工作和掠夺的工作。耶稣说：“恶者来是要偷窃。”OK， 他偷窃什么？我经常不是经营。是你对上帝最后的那口信心。我有这么不适合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职业，我要靠什么神呢？哎，信心没有，你被杀害了。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描写屠宰场怎么来杀牛。因为研究牛群行为的科学家这样写道，我把这个读出来给你听听啊，我不知道你会毛骨悚然吗？在屠宰场里，为了让牛放轻松，首先要除掉他们眼里一切不熟悉的东西，因为一些陌生的小东西都可能成为一个大的问题。这位科学家说，屠宰场的工人从来不会对牛群大声吼叫，工人们永远不会使用赶牛的鞭子，因为这对屠宰不利，因为这些都不是必需品。如果你能不惊扰牛群，并使他们安稳舒服下来，他们就能够被你带到你要他们去的任何的地方。千万不要让他们紧张，最重要的不要伤着他们。这位牛群科学家继续写道，要知道在屠宰场，牛是不会被赶下卡车的，他们是被带领下来的，他们被安 安静静的带到一个斜坡，他们开始穿过一条挤压的斜坡。这是一个轻柔的设备，仿佛母亲般的温柔的碰触。牛群继续走下去，接着就来到了一个相对平坦的路上。这里没有什么急转弯，牛群开始体验到回家的感觉，就好像他们曾经多少次走过的那样。他们慢慢沿着路走下去，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肚子已经不会贴在地面了。一个传送带慢慢的、温柔的把牛举了起来，然后就一瞬间、一刹那之间，有一个囤气设备在牛的两眼中间的位置来了那么一下，他们就接受像接受外科手术一样，从牲口变成了肉，已经没有知觉，再能够感受到任何的危险。你听得会毛骨悚然吗？我听得这个真的毛骨悚然了。没有任何感觉，牲畜已经变成肉人了。你会想到保罗在说属灵的征战，你会想到彼得在说游行的狮子啊，在旷野中试探耶稣的，那在伊甸园试探那亚当夏娃的那个恶者，今天仍然在我们旁边，仍然在我们旁边，在我们生命中做一些工作。我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很有趣吗？如果把这些放在一个属灵征战中，你大概会跟我一样感到毛骨悚然。难道你不觉得魔鬼撒旦也是一样吗？他们常常就想你我在濒临在死亡边缘而不自知。今天这个 AD 长老在AD 这个牧师在我们中间，在洛杉矶当年有一个叫廖书佑还是廖什么的眼科诊所啊，牙科诊所，知道啊？ OK， 他是个长老，我讲他的故事给你听吗？他是一个健行爱好者。有一天下午，这个二月份的天气，他觉得自己有一点力气，想去爽一爽，开车就往这个帕萨迪纳山上就上去了。一般他的太太说，大概四年以后他会回来。太阳落山之后，因为天气开始巨降温度啊，两个二月份的天气，接下来太阳一落山，那个温度就下降了，四点钟没有。天黑了没回来，哇！马上打电话给牧师，牧师一下发动大家所有的，因为洛杉矶背后很多的山脉都可以冲向那个上面的，各种 hiking 的路，各种什么都有。那一天他是穿着一个夹克，短裤，健行爱好者，哇，带了一些巧克力、水、指南针什么，就上去了，一路上。他常常是不停下，是个牙科医生，我的牙齿被他治，他是个长老。然后他上去了，上去以后，我可以告诉你。迷路了，迷路了以后跌跌撞撞，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指南针也没有了，反正就是回不了家了，天气也黑了，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冻死，第二个就被山坡拖了尿死，所以死亡临头了。哇，那个时候他说哭泣，他的眼泪真的湿了衣襟啊，绝望已经人到生死之前想到的只有上帝了，没有什么东西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化物化成为零，什么都没有。当然话锋两头说，然后叫各弟兄姐妹找中山，在巴扎丁塔那边找到他的车子在脚下，马上报警，哇，还开始受伤，一直到凌晨的时候他已经失声了，最后他开始听到狗叫，然后听到这个有寻这手电了，最后他凌晨是被已经完全没有力了， OK， 人民瘫痪了，被担架抬下来，然后他过了一个礼拜他就在那里举行了一个 party， 感恩的 party。 我多年以后看到他的见证，看他怎么写的，一个长老，过去的七年我离开上帝，向上帝发脾气，被列祖自暴自弃，故意陷自己在罪恶之中，虽然圣灵多次感动，也有认罪悔改，但仍然故意被列，不时远离主，铁石的心肠，硬着景象继续做坏事，甚至赌博，有时也在想没关系，反正我早晚会回头，却一直沉溺在最终无法自拔，殊不知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回头的，何况罪的引诱是何等的大，早已被死的鸿沟勾住而不自觉。这是一位长老被始终被谁带回来，他学了一个悔改的见证，后来发表在传扬的杂志上， 看到它。所以请在你的头上。今天我们不要去怪，不要，我经常讲说不要去怪鬼魔撒旦的狡猾和诡诈，也不要过多的去批评世界的丰富和精彩，因为魔鬼撒旦从来就是抵挡神迷惑人的，千方百计要让你留守在埃及，因为世界从来就是叫人的心心门有知，耳朵发沉啊，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照着大卫的话说，是叫人沉睡致死。他说：“神啊，不要让我沉睡致死。你以为沉睡就是很开心的？沉睡会致死的，在属灵上啊。求神真的是帮助我，盼望听众姐妹听了这个信息以后啊，让你真的明白，不要去沉睡。”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有人这样在教会中打瞌睡，你知道吗？打得太厉害了，有人会摇晃的，打瞌睡是摇晃的，有一天突然一个人就摇晃倒下来。你说我这故事我还能信心讲下去吗？我后来想，还好圣经上有这么话说，保罗会能够讲到对不对？他讲到的时候，有人从二楼掉下来吊死。要不我那长老讲不下去，想到保罗还有死人，我就好了。前不久我听到了爱家协会主席，如今已经80岁的詹姆斯·道森讲过一件令人深省的事情。他是个网球爱好者，上大学的时候，他的梦想就是让自己的名字能够刻在将军杯上，将军杯啊，我不知道这个念的准不准。冠军杯上 ，OK， 结果他成功了。在他的大学里面有一个奖杯，冠军杯有他的名字。离开大学15年之后，有一天，他的朋友，当年的同学，现在是那位的教授，打电话给他 ，James， 我要告诉你，在今天我们大学的办公楼的垃圾箱里，看到了一个刻有你名字的一个冠军杯。哇，这位主席啊，爱家协会的主席啊，你要知道，他充满了感慨。他怎么说？如果你活得够长，你会看到生活会把你的奖杯变成垃圾。你以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永久的。大学联赛的冠军算得了什么？即使你是当下的奥运会冠军，或者这次世界杯的冠军，得了那个大力神杯，我可以告诉你，过了30年，谁还记得你的名字呢？他说，当你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对你来说，还有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最重要的，当你走到人生尽头，一个就是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还有就是你在侍奉耶和华的时候所做的那些事，这是从头到尾。所以呢，临死的时候，如果站在飞机要出事最后的一分钟，给你有什么？你会什么？对你所爱的太太和儿女们说：“我爱你。”还有就是想到的，那就是你所侍奉的上帝。记得那句话：如果你活得够长，你不够长，你不要想；如果你活得够长，生活会将你的奖杯变成垃圾。这是刀森·德沃森，这个詹姆斯·德沃森说，德沃森所讲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在想，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哪个是长久的呢？知道吧？这句话，这是他的话。所以求神帮助我，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哪个是长久的，直到永远？哪个又是短暂的，瞬间即逝的？是前面荒野中对上帝的敬拜呢，还是回头享受埃及的鱼肉充串？在我讲完那天讲到的那天早晨，我看到大卫这位拿过无数人生奖杯的一代君王。哎，大卫真的拿过很多奖杯。你看把这个非利士的巨人给打败，你说这不是一个人生的奖杯吗？那还了得？但是他对耶和华的祷告怎么说？他说：“耶和华。”你起来读好吗？耶和华，
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体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长， 你使我的鞭刃在鹿手上，我一生的年数在面前无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际幻影，他们保乱真是枉然，及其财宝不知将来与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我的指望在乎你。
这是大卫得到过无数人生奖杯的那一代的君王在主面前的一个祷告。如果你读懂了这首诗，你也知道属灵征战的真实。我们一同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上的故事开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从此以后看圣经中的不只是白纸黑字，但是透过白纸黑字看明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看到你的作为，看到你给我们的属灵的这样一个启示。愿我们真的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能够靠你，能够效法耶稣，能够得胜有余。愿主在我们生命中得着荣耀，愿神在我们教会中得着荣耀，愿神在我们家庭生活中得着荣耀。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